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是梁志勇牧师，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进入受难周的默想。愿上帝祝福我们的听众，也祝福我们所做的工作，使我们成为多人的祝福。我们知道基督教会有一个美好的传统，就是在复活节前一周就立为受难周，来默想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按照主耶稣基督从荣入圣城的那一天开始，到他上十字架、受死、复活，前后总共八天，每天一个主题，帮助圣徒更清晰地看见救主基督。这八天分别是：周日荣耀日，周一是权柄日，周二是教会日或者称为训会日，周三是安静日，周四是团契日，周五是受难日，周六是预备日，周日是复活日，也就是复活节。这个八天受难周的默想，在近2000年的教会历史中激励了亿亿万万的基督徒，帮助我们定睛我们的救主基督，更认识福音真理，坚定跟从基督的心志。我们也要在圣灵的感动之下，借着这八次受难周的默想的分享讲道，帮助弟兄姊妹仰望基督。所以我们求主祝福我们的工作，使他如同在主耶稣基督手中被注谢过的五饼二鱼一样，能够造就多人。感谢神，今天我们要进入主耶稣基督受难周默想的第四天，安静日的默想。在开始我们的分享之前，让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先做一个分享之前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进入你受难周默想的第四天安静日。主啊，祈求你的圣灵安静我们的心，让我们可以在安静日的默想当中，我们可以多多的能够看见属天的真理，看见安静的重要，安静的宝贵。主，祈求你的圣灵引导我们，你的圣灵膏抹孩子的口，使孩子能够把这样的一个非常珍贵非常重要的信息分享得清楚。也求圣灵引导我们每一个听众，让我们的众弟兄姊妹也可以因着主你的眷顾，我们晓得我们知道安静的宝贵的时候，让更多的弟兄姊妹从这个分享当中得造就得益处，使我们在做属灵事工上面就越来越多的人有力量，荣耀你的名。求主加恩，求主赐福，感谢赞美你，也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在安静日的默想当中，我们仰望定睛的乃是你，我们寻求的乃是你。愿你在我们身上得你当得的荣耀，愿你的恩惠怜悯平安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主。我们今天是进入到我们为主耶稣基督受难周默想的这个第四天，就是安静日的默想。我们今天要默想的安静日为什么被称为安静日呢？因为真的是神学家们都有一个公认，就是公认什么呢？就是公认在受难周这一周的时间当中我们通过查考圣经，有很多事情我们是可以确定它的日期的。比如说明天我们要默想的团契日，就是主耶稣基督设立圣餐礼，那么我们可以推论，我们可以知道主耶稣基督他的这个时间是在周四。然后我们也可以从主耶稣基督他这个受死是在这个逾越节之前，我们知道他钉十字架是在星期五，那复活是在主日，就是星期天，这些时间都可以推论出来的而且是很清晰的。 但是安息日呢，就是我们说有一天啊，就是星期三这一天，在圣经当中我们遍查四卷福音书都找不到有什么证据说这一天啊，主耶稣啊在做什么。而且呢，我们结合主耶稣基督他的生活习惯，所以呢，我们啊，就是历世历代的这个受难周的这个纪念当中，我们就把这个星期三啊纪念为安静日。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基督他常常的到天父面前，好，他去长时间的独自的，好，去与上帝相交，去祷告。那么我们相信，在受难周这么重要的这个时间段里面，他也会安排出时间来去做这个事情。所以呢，一般我们会把这个第四日，也就是星期三，好，我们是设为安静日，来去默想主耶稣基督的安静，也是让我们安静在神的面前，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所以我们今天呢，就不是去读好某一段的圣经，但是我们在后面的分享当中，我们会分享圣经。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因为没有一段圣经是特别讲到这一天的，但是我们知道安静是很重要。那么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我们是分三点来跟大家去分享。第一点我们要分享的就是安静是非常重要，特别是在上帝面前的安静尤其重要。你要看到安静是主耶稣基督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他的圣洁，他的智慧，他的怜悯，他的公义，他的信实，他对这些困苦穷乏人的拯救的这种慈心等等，这些都是他的特征。但是也有一个特征，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安静。你看在圣经当中，主耶稣基督他是常常安静在上帝面前的。我们讲，你去看主耶稣基督，当他行了五饼二鱼的神迹之后，他就退到山上去祷告，独自去祷告。那么你会看到在福音书里面记载，很多时候主耶稣基督他都有独自到上帝面前安静的这样的一个习惯。所以讲到这里，我就想起大卫在他的诗篇，就是诗篇131篇第二节那里讲说，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我的心在我里面真像断过奶的孩子。其实这节经文用在主耶稣基督身上是最好的，因为主耶稣基督他是特别安静的。那我们讲到安静日的时候，对我们去默想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安静日，对我们的意义也非常重大，特别是对今天的基督徒意义非常重大。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的基督徒现在的生活节奏很快，包括我们有很多的工具，比如说手机，特别是智能手机，好，它的普及，还有电脑这些普及，所以就使我们每天的生活比以往的世代要忙碌的多。比如说以前的世代，人走在路上的时候，你要找他才能跟他说话，但现在呢，一个电话就打过来，一个微信就发过来，所以我们很容易每天非常的忙碌。而且因为现在的智能时代呢，我们每天有海量的信息冲入我们的思想，所以我们的心要安静下来呢，比古代的时候更难。所以在这个时代，我们去默想主耶稣基督的安静日，对我们自身也是意义重大。所以讲到这里，我就想起很多基督徒其实在圣经当中都读过，也给我们很多提醒的经文，但是也是我们很难做到的经文，就是先知以赛亚在以赛亚书30章15节，他里面说了，他说，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看这里面讲的说，我们得力是在乎平静安稳，你就明白为什么我们今天很多人甚至很多基督徒我们很忙乱，但是有一种无力感，因为我们缺乏安静。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去默想主耶稣基督的安静，我们在上帝面前效法主耶稣基督，好，像他那样的去安静在上帝面前的时候，也像先知以赛亚在以赛亚书40章31节说的，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弟兄姊妹，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在这个世上非常的忙碌，我们会看到他有的时候忙得饭都顾不得吃，但是他却充满了力量。这个不仅仅因为他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全然无罪，还有一个和他常常到上帝面前安静一定是有密切的关系。 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看到我们去晓得这些的时候，我们再去看圣经，圣经其实关于我们要安静的经文是非常多的。比如说好，在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好第四章十一节，这里面有讲说，我们又要立志做安静人，办自己的事，办自己的事，亲手做工，正如我们从前所吩咐你们的。你看，立志做安静人，这是圣经上明确的吩咐。那么使徒彼得也对啊那些做妻子，其实也对做姊妹的有劝勉，说你们不要以外面的编头发啊、戴金饰啊、穿美衣为装饰，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他说，姊妹们呐，你知道你的美在哪里吗？你的美是在上帝面前那颗安静的心。然后那使徒保罗对弟兄也有劝勉，他就说，劝我们要立志做安静人，办自己的事，亲手做工。你看，他把做工和安静人联系在一起，就是当我们要把一个工做好的时候，其实你要安静。如果我们去看一些啊什么电视啊，特别是纪录片讲那些工匠啊，那些啊特别厉害的那些工匠，他们有一个特点，他们都不聒噪，他们都不忙乱，他们是非常安静的人。所以我们要把任何的事情做好都需要安静。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去看，我们去晓得主耶稣基督，他是世上所有安静人的标杆榜样，或者说他是我们内心安静的本体。我们能安静是因为像他的缘故，所以我们在这方面真的要去思想，要去知道，甚至在主耶稣基督受难周，这样子他最忙碌的一周，他有很多的事情要做的这一周，他也有专门安排一天的时间安静在上帝的面前。那么我们也更加要去思考，要去明白安静的重要性。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去晓得，我们要去知道，其实我们今天很多人生活是出问题了，包括很多基督徒，我们生活出问题了，因为我们是让事情推着走，好像有办不完的事在等着我们，以至于我们慢慢养成了一个坏习惯，如果哪一天没有什么事情推着我们走，我们会很不适应，甚至很茫然，自己就突然觉得手足无措。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不是这样子的，因为他经常安静在上帝的面前，所以我们看到他做事情的时候他是有定见，他做事情的时候他从来不会手足无措，当他安静的时候休息的时候也从来不会手足无措。所以你看到他斥责风和海之前，他在船上是安稳的睡觉，是沉沉的睡着，要门徒把他叫醒，他就没有那种像我们有些人因为心里太多事情睡得很轻，好，没办法沉睡，好，稍微有一个动静我们就醒过来了，因为我们常常被事情把我们的心给绊住了。我们主耶稣不是这样的。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去看，当我们去思想主耶稣基督的安静日的时候，我们要问自己几个问题，我们比主耶稣更忙碌吗？显然不是，他都有时间安静，我们怎么会没有呢？我们要问自己第二个问题，我们比主耶稣基督更刚强吗？显然不是，我们比他更软弱。那么我们主耶稣基督完全没有软弱的一个完全人，他都要常常安静在上帝的面前，我们这些软弱人怎么反而不需要了呢？对不对？我们要问的第三个问题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有很多的事情去做，那么他是让事情驱动的吗？我们说显然不是，他是来去驱动事情的。所以他为什么可以驱动事情？是因为他安静在上帝的面前。所以如果我们也想过一个不被事情驱动却是可以驱动事情的人，我们也要效法主耶稣基督安静在神的面前。弟兄姊妹啊，真的是这样子的，如果我们的生活是被事情所驱动，是被各样的事物所驱动，我们说我们可以得出几个很清晰的结论。一，我们的生活一定是低效的，就是越是被事情驱动的生活效率越低，我们做事的效率越低。第二，如果我们的生活是被生活这个事物所驱动的，我们是离失败很近的，这种属灵状况是非常危险的，因为我们被事情驱动的时候我们就分不清主次轻重。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说如果我们的生活是被这个事物所驱动的，那第三个危险就是，如果我们的生活是被事物所驱动，我们离跌倒的试探就很近。 我们离跌倒的试探就很近，我们就很容易被试探而跌倒。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效法主耶稣基督的安静，我们能够常常安静在上帝的面前，与上帝相交，这会使我们不被事情去驱赶着去做事情，不会心里忙乱，而是我们心里清晰，因为上帝会指引我们，上帝会引导我们，这样子我们就能够按照上帝的心意，用上帝的智慧，我们主动合宜的安排，包括取舍每天的事情。主耶稣正是如此，他有一个安静在上帝面前的美好的习惯，所以他才能够在短短的三年半之内，不仅完成十字架的救赎大功，而且为新约教会向前发展打下无比坚实的基础。我们想到这里是非常惊讶的。你想想，三年半的时间，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说，哎呀，有时候一个小组我都建立不起来，而主耶稣为新约教会打下基础，我们说这一切与他常常到上帝面前安静是有密切的关系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晓得，一定要知道，我们的安静乃是非常重要，这是我跟大家讲的第一点。那么我们要讲的第二点是什么呢？我们要讲的第二点就是，我们要认识到在上帝面前的安静它是什么意思。在上帝面前的安静它不是什么，它是什么。我们说安静不是指的我们什么都不做，而是来到上帝面前，我们特别是借着这个祷告默想与上帝相交。所以安静不是不做事情，安静是来与上帝相交，安静是放下各样的事物的重担与神相交。就像我们刚才讲，主耶稣基督他行了五饼二鱼的神迹，按照一般人来讲的话，你看哇，这么多人来了，马上马上赶紧做事情，不，主耶稣基督放下事物的重担，他退到山上去独自的与上帝长时间的交通，一直交通到晚上，在上帝面前祷告，一直祷告到晚上。所以他在去就近门徒都是晚上在海面上行走，走到门徒的船上。弟兄姊妹，我们看到，我们晓得主耶稣基督不单是五饼二鱼的神迹，包括我们去读圣经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当主耶稣基督他要拣选十二使徒之前，他是上山祷告，彻夜的整夜的祷告声，到了天亮，他从门徒当中拣选出十二个人来，称他们为使徒。你看，这个就是重大的事物之中，他特别需要的就是与上帝相交。所以我们要知道，安静不是什么都不做，安静不是放空自己，安静也不是异教的冥想、胡思乱想，安静乃是到上帝面前与上帝祷告，与上帝相交，默想神的话语，抓住上帝的应许。弟兄姊妹，我们要去看，我们要去知道，包括我讲到这里还想起来一个例子，就是当使徒这个不是使徒约翰，施洗约翰他被希律斩首杀了之后，那么约翰的门徒就来告诉主耶稣这件事情。主耶稣听见这件事情，你知道他做什么吗？主耶稣基督听见这件事情，在马太福音14章13节讲到说，主耶稣听见了，就上船从那里独自退到野地里去。他知道他的事工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他知道他面对的挑战更大，这个时候他不是忙乱做工，而是到上帝面前去祷告。弟兄姊妹，我们要晓得为什么安静日这么重要，为什么我们要安静在上帝的面前，因为我们安静的时候乃是与上帝祷告，长时间的祷告。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我们在上帝面前长时间的祷告，它有极多的益处，有很多的这个对我们的属灵生命很重要的益处。那我们在这里呢只讲三点，我说讲哪三点？第一，当我们花长时间在上帝面前祷告的时候，我们可以从一个极高的属灵高度看待事情，看待我们周围的世界。弟兄姊妹，当我们真的是在上帝面前，我们用长时间去祷告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如同什么呢？就如同我们坐着高空侦察机，从很高的高度去看世界，看我们现在的事物，看我们现在遇见的挑战。这样子我们做事情的时候，就不至于我们被这些东西好，真的是去慌乱，我们就不至于被这些事情去滋扰。你要知道，我们要做的事情是属灵的事情， 属灵的事情，如果我们看事情的角度太低，我们一定会失败。但是我们要能够有高度来看属灵的事情，我们就需要怎样的高度呢？我们就需要上帝指引，需要圣灵感动，需要上帝亲自教导我们，这样子我们才能从很高的高度去看待周围的世界，去看待上帝给我们的托付。这些我们如果离开了长时间在上帝面前的祷告，这事情是不可能成就。这是我说的它第一个重要性。第二个重要性，我们说我们长时间的与上帝相交，安静在上帝面前祷告，这个时候我们可以保持一个属灵的敏锐度。我再讲一遍，当我们长时间与上帝相交，当我们长时间的在上帝面前祷告，能够让我们保持足够的属灵的敏锐度。你知道，当我们常常被事情驱动，以至于我们很忙碌，甚至心里像马大一样忙乱起来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属灵的敏锐度在不断的下降，甚至是指数型的下降。就是我们看来很忙，但是我们对属灵事物的敏锐度，我们开始变得迟钝，好，甚至到后来变得麻木。但是我们如果有一个习惯，像主耶稣一样，我们常常规律性的到上帝面前去祷告，与上帝相交，这个时候我们属灵的敏锐度我们是保持的，不单是保持，而且可以提升。这样子我们去看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不是仅仅看到的是事情，我们看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会真的是看到属灵的真相。就像保罗说的，弟兄们，我们不是与空这个属血气的征战，我们乃是与半空中属灵气的恶魔去征战。就像保罗提醒我们说，我们不是暗昧之子，我们是光明之子，我们要带上光明的兵器等等。这些属灵的高度这么高，属灵的敏感度这么敏感，对事情的属灵看见这么深刻，是与我们长时间与上帝的这种相交的祷告密不可分的。所以主耶稣有这样的习惯，我们去看所有的属灵的伟人，信心的伟人都有这样的习惯。比如说在四大列祖当中，那一个生活可以说是最平顺的列祖，就是以撒。以撒的特点是什么？以撒的特点圣经上面记载，就是在田间默想，就是他很喜欢跟上帝相交。所以以撒就是预表主耶稣安静这一面，所以他就很安静很柔顺。我们也看到以撒的属灵力量绝不低，我们也要看到这一点。那么我们说我们花长时间跟上帝祷告，与上帝相交，它第三个重要性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记得与上帝相交本身就是极其重要的。与上帝相交是所有属灵事物的目标，而不是属灵事物的手段。我再讲一遍，与上帝相交是所有属灵事物的目标，而不是属灵事物的手段。弟兄姊妹，我们为什么要传福音？我们岂不就是要把人带到上帝面前，让他与神相交吗？对不对？就像约翰在约翰一书里面说的，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你看约翰在这里讲的非常的清楚，就是我们做这些福音工作，我们做这些牧养工作，我们做这些真的是抚养这个辅助你们成长的工作，我们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你们与上帝相交。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做的每一件事情，它都要带着属灵的色彩，而我们一定要晓得，一定要知道，我们与上帝相交，让我们做事情有利，这是没错的。但是我们千万不要陷入一个误区，把与上帝相交变成做事的工具，变成做事的手段。不，与上帝相交才是所有事物当中最重要。我们为什么要祷告？是为了与上帝相交。我们为什么要建立教会？是为了大家一起在团契当中与上帝相交。我们为什么有主日的崇拜？是为了与上帝相交。我们为什么要传讲福音？是为了帮助更多的人与上帝相交。我们为什么要每天读圣经？不是因为我们要完成宗教的功课，而是为了与上帝相交。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看到这一点，我们要晓得这些的时候，我们说我们与上帝的这种长时间的相交，就是安静在上帝的面前，借着长时间的独处和祷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它有三个属灵的 极大的益处，一个让我们从极高的属灵高度看事情，第二个让我们保持属灵的敏锐度，第三个与上帝相交本身就是极其重要。所以我们会看到有很多属灵的伟人，他们都特别的重视祷告，对不对？有人说过这样的话，好像是艾肯说的，说一个人最大的罪就是不祷告的罪。那么那个伟大的这个福音派布道家格培里他也说了这样的话，他说什么，他说有效的利用你在天堂这边最大的特权，耶稣基督的死使你能够与天父相交和交通。他就说与上帝的相交，在上帝面前的祷告是我们最大的特权，因着基督的死我们可以与上帝相交和交通。从这个角度来讲，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就是为了恢复我们和上帝之间的交通。马丁路德也说过好关于祷告的话，很有力的话，他说什么呢，他说祷告是带有能力的，因为神已将他自己绑在上面。所以这些属灵伟人之所以这么有力量去做这么大的事工，与他们常常在上帝面前祷告，长这个而且有习惯是长时间的到上帝面前祷告，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所以盼望我们的弟兄姊妹，特别是我们当中有做这个教会领袖的，做传道人的，做牧者的，做教会同工的，听了我们这篇信息，你们要得造就，要得激励，要得提醒。好，我们都一起来操练这个长时间在上帝面前祷告，效法主耶稣基督安静的这样的一个宝贵的功课。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么第三点，我们说我们要讲的说，我们要长时间的在上帝面前安静，我们才能行事坚定，蛮有确据。弟兄姊妹，安静在上帝的面前使我们可以脱离事物的困扰，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我们就可以飞到高处，不是被事物所困住，从极高的高度看事情，这样子我们就能够用很高的高度明白上帝给我们的旨意是什么。我们越多的在上帝面前的安静，我们越明白上帝给我的旨意，这个时候我们行事就越发的有确据，我们行事就非常的坚定。我们要看到在上帝面前的安静和我们行事的坚定有一个正比的关系。我们越多的在上帝面前安静，我就越知道上帝让我干什么，我越多的在上帝面前祷告，特别是长时间的祷告，我们就越行事坚定，越知道说上帝让我做这个事情我有确据。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的榜样就是这样子，主耶稣马上就要上十字架，他要坚定地走向哥哥他，他要面对的是最可怕的刑罚，他要面对的是犹大的出卖，他要面对的是彼得的软弱，他要面对的是众门徒的软弱跌倒，他要面对的是极大的痛苦与天父分离的痛苦。在这个时候他特别需要行事坚定。我们知道就着神性而言，主耶稣基督是永不动摇的，但就着人性，他真实的人性而言，他要做到永不退缩，毫不退缩，他需要上帝加力量给他。所以我们会看到不单主耶稣有这个安静日，我们也知道在他上十字架之前，在犹大出卖他之前，他特别带着彼得、雅各、约翰他们好到哪里去呢，到客西马尼园去向上帝祷告，有天使来给他加力量。你看到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会看到我们常常在上帝面前安静，在上帝面前有长时间的安静，我们才能行事坚定。在这一点上面，我们会看到主耶稣基督身上他真的是给我们一个奇妙的榜样。怎么奇妙的榜样？你看主耶稣基督他在上帝面前他说什么呢，他说了这样的一句话，在大祭司的祷告约翰福音17章4节的时候，他说了这样的话，他说什么呢，他说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的事我已成全了。弟兄姊妹，当我们读这节经文的时候，我们经常是从神学教义，从救赎的教义说啊，是啊，主耶稣钉十字架，一次钉十字架就把救赎大功完全做成了，阿门不阿门，非常阿门。但是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从人性的角度去思考说，我们其实有时候会有一点点困惑的。怎么困惑呢？你看还有很多灵魂没得救，门徒们还有软弱，如果将心比心，你是带门徒的那一位，你这个时候能不能有信心说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呢？主耶稣为什么可以说这样的话呢？他为什么有心灵的安息，可以这么肯定的 向天父去宣告，也告诉门徒说，天父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为什么？因为主耶稣基督他常常在天父面前安静祷告，他知道天父托付给他的事情是什么，有哪些事情不是他亲手要去做，是门徒要去做。这些东西因着他常常在上帝面前安静，他就分得很清楚。所以我们才说，当我们规律的长时间的在上帝面前祷告，与上帝相交，这个会使我们心中有极大的确据，形式极大的这种安定。所以讲到这里，我就想起来很多基督徒都看过那个故事，特别做工的工人，我们常常会有人提醒我们，就是马大和玛利亚的事情，对不对？那里面圣经上面在路加福音第十章讲到说，马大伺候的事多，心里忙乱，然后他就来找主耶稣说，主啊，不要让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好，你吩咐他来帮助我。然后主耶稣就跟他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就是玛利亚的选择不是说玛利亚不做事情，而是玛利亚她选择了一件事情，就是安静在主的面前听主的道。所以主耶稣在提醒马大的是什么呢？不是说你不要做事情，而是在提醒马大说，你现在变成被事情驱动了，你现在变成是被事情所奴驾了。相反，因为玛利亚到上帝面前去安静，所以她不被事情所驱动，不被事情所奴驾。相反，当她常常到上帝面前的时候，她就能摆正主次轻重。这个时候她的次序摆好，她就能够积极主动地做事情，而不是被事情搞得心里忙乱。所以论起忙碌，马大也比不了主耶稣啊，对不对？但是主耶稣和马大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马大让事情主导了自己的生活，而主耶稣是主动的安排自己各样的事情。弟兄姊妹啊，我们一定要看到这一点，当我们次序颠倒的时候，我们就会出现事倍功半，就是我花了很大的力气，效果却很差。但是当我们能够安静在上帝面前，我们把次序调整回正确，知道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的时候，我们就能达到事半而功倍。所以主耶稣可以用三年半的时间带门徒，但是却为教会打下牢不可破的根基，原因就在于此。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看到这些，我们要晓得这些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在上帝面前的安静对我们非常的重要。我们越多的规律的长时间的在上帝面前安静祷告，我们就越能明白上帝的旨意，越能紧抓上帝的应许。这个时候上帝的应许于我而言，不再是仅仅记载在圣经上面的白纸黑字，不再再是我之外的一个东西，而是我可以通过长时间的安静，我知道了上帝给我的应许，在属灵事工上面他给我的应许，在福音使命上他给我的应许，在教会建造当中他给我的应许。我越清楚上帝给我的应许，我越牢牢地抓住这一点，我的信心就坚固。当我的信心坚固的时候，我行事就坚定，而且我们这个时候做事情的时候是蛮有确据。确据从哪里来？从上帝来。因为我安静在上帝的面前，常常安静在上帝的面前，这个确据就越来越清晰，这就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我确据越清晰，我行事就越有次序，我就越坚定，我事情就越容易做成功，这个成功是上帝的成功。这样子我们就可以进入良性循环，做更多上帝喜悦的事情，我心中就安息，我心中就喜乐。反之，当我们缺乏在上帝面前的安息，我们是被繁忙的事物所困，甚至是被事物所驱动，这个时候我们因为心里忙乱，我们的信心会被动摇，我们的确据会被动摇。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越忙的人越会犹豫，他做事情是很多时候会犹豫不决，行事踌躇不前。为什么？因为在他的眼中看起来每件事情都是重要的，每件事情都是紧迫的。我讲的是那些好心的人，我不讲那些坏的，我们讲我们基督徒啊。但是这些好事，这些重要的事情如此之多， 这个时候我就忙乱，忙乱这个时候就导致一个结果，我们就开始焦虑，焦虑这个时候这种被事物驱动的生活状态，这个焦虑在成长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在被侵蚀，特别是我们服事的信心，我不是讲得救的信心，得救的信心一个人信了耶稣永远不会灭亡，这是肯定的，但是服事的信心如果我们缺乏了在上帝面前的安静，我们缺乏不能进入到这种良性循环当中，我们缺乏了上帝应许的抓住和确据的时候，我们服事的信心会被侵蚀，会越来越弱，这个时候甚至我们服事的信心会被毁掉，我们会被焦虑恐惧挫折感所充满，这个时候我们成为一个没有定见的人，进入恶性循环，越没定见我们越容易被事物推着走，越被事物推着走我们越没有定见，然后慢慢的我们就开始怀疑，上帝有呼召我吗？上帝让我做这件事情了吗？上帝好像我搞错了，我不应该做传道人，我搞错了，我不应该做教会同工，我搞错了，我不应该做教会的领袖，这个时候我们非常容易被撒旦的控告所控告跌倒，然后不单是我们自己，我们所服侍的人就同受亏损。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一定要看到这一点，我们要效法主耶稣基督，他在上帝面前的安静。当我们长时间经常养成一个习惯，比如说我参加的一些课程啊，包括一些神学书籍都鼓励说，你比如说一个月，甚至有些鼓励说你一星期，你一定要找一个时间长时间的在上帝面前独自的去跟上帝独处，独自的去祷告，拿着圣经，然后拿着或者顶多拿着你的灵修笔记，然后不要有任何的打搅，在上帝面前去祷告，去寻求上帝对你的带领，这是非常重要。当我们与上帝有经常性的规律性的长时间的安静祷告相交，我们灵里面就充满了力量，我们灵里面就被上帝的力量所充满，这样子我们就不断的重新得力，我就越来越知道上帝给我的应许和呼召是什么。所以这样子我们越是操练养成安静的习惯，我们就越来越有力量。所以弟兄姊妹啊，我盼望我们今天所分享的让大家会记得主耶稣基督在受难周这样重要的日子，这样忙碌的日子，这样被各种各样的事情要充满，各种各样的挑战征战所充满的日子，他要拿出一天的时间来去做安静日，其实这是合理的，这不是他挤出来的，因为我们面对的任务越艰巨，我们面对的挑战越大，我们面对的征战越大，上帝给我们的托付越是灵魂的托付越是宝贵，我越需要常常的拿出时间来亲近上帝，从上帝那里得力量，从上帝那里得指引，从上帝那里好得着各样的这种帮助。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盼望今天的分享帮助我们的每一个听众养成规律的到上帝面前安静的习惯，养成规律的长时间在上帝面前祷告的习惯，这样子我们不再让事情的完成做我心灵的安息，而是让上帝，让慈爱的上帝做我心灵的安息，我不再让事物驱动我每天的生活，而是让上帝的旨意引导我每天的生活，安排每天的事物，我不再是每天被动的和各样突然发生的事情去遭遇打遭遇战，而是主动的按照神的心意积极坚定的安排我每天的生活，我不再是心里面焦虑惶恐说我不确定上帝到底让我做什么，而是我越来越坚定的知道说上帝让我做的事情是什么，这样子我们的灵一定会越来越喜乐，我们的心一定会越来越安静，我们灵里面的力量也会越来越强，我们就进入良性循环，我们就成为充满对上帝的应许，上帝给我的应许有确据的人，这样子我们就成为大有能力为我们的主做见证的属灵的见证人。感谢主，这就是我们今天跟弟兄姊妹分享的安静日的信息，盼望我们今天所分享的信息对我们的读者，对我们的听众大有造就。感谢主，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结束的感恩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宝贵的圣经真理，也特别感谢你 做我们的榜样，就是做我们安静的榜样。你是最忙碌的人，你是要完成的事工最多的人，但是你却是最安静的人，你却是最能把时间安排好，你却是最有心灵安息的人。主啊，祈求你让我们从你身上发现看见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效法你，我们就要也要常常的安静到我们的天父面前，常常的靠着你的宝血来亲近天父。求主你带领我们的听众，特别带领我们当中啊，做牧者的啊，做传道的啊，做教会领袖的，做教会同工的，主啊，你让我们真的是啊，要去安排出时间来，有规律的，真的是与上帝长时间的独处和相交，有规律的，长时间的在上帝面前的祷告。主啊，你就让那天上的力量充满我们，让我们从属天的高度看待我们所遇见的事情，让我们属灵的敏锐度也不断的提升，让我们也真的是知道我们与上帝相交的人，我们与上帝的相交越深刻越有力，我们才越有能力把人带到与神相交的地步。求主加恩赐福你的百姓，感谢赞美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